让我们一同攻读神的话语。今天我们所要读的经文是提多书第一章一到四节。请神的仆人耶稣基督的使徒保罗，凭着神选民的信心与敬虔真理的知识，盼望那无谎言的神在万古之间所应许的永生，到了日期，借着传扬的功夫把他的道显明了。这传扬的责任是按照神我们救主的命令交托了我，现在写信给提多，就是照着我们共信之道做我真儿子的。愿恩惠平安从父神和我们的救主基督耶稣归于你。让我们低头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感谢你创造了宇宙万物，也感谢你创造了我们，也感谢你赐给我们救恩。我们也感谢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愿意遵照父神的旨意，舍己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，救我们脱离了罪恶的世界。我们也感谢圣灵保惠师引导我们进入真理。主啊，我们求你与我们同在，祝福我们下面的时间，让你的话语像春雨一样进入我们的心田，成为我们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，做我们随时的帮助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大家请坐。今天在我们中间正道的是郑昌国牧师。郑昌国牧师是资深的牧者，感谢主他常常在我们教会正道。他今天正道的题目是无谎言的神。下面把时间交给郑牧师。
大家新年好。2016年，假如有人问你，请你用一句很简短的话讲到你所信的神，你要怎么说呢？用很简短的一句话说到你所信的神，你要怎么说呢？可能有人说神是创造万有的神，神是永远存在的神，神是慈爱善良的神，很多的说法啊。今天呢，我要向大家介绍的就是保罗所说的他所信的神。刚才我们已经念过了提多书，这里讲到无谎言的神。五个字很重要，五个字。神的仆人耶稣基督的使徒保罗，凭着神选民的信心，在这里提到信心与敬虔真理的知识，他也提到知识。我们有信心，我们也有知识。第二节就说盼望，有信心盼望那无谎言的神在万古之间所应许的永生。神在万古之间，很早很早以前就应许有永生，我们现在呢就盼望啊，有信心有知识盼望那个无谎言的神，他不会说谎，他所应许的一定是真实可靠的。在没有进入我的主题之前，我先要讲圣经上有三个人，他怎么样用很简短的一句话介绍他所相信的神。先知以赛亚在他所写的以赛亚书45章15节提到，救主以色列的神啊，你实在是自隐的神。四个字，自就是自己的自，隐就是隐藏的隐， 他说到神的时候，他说神是把自己隐藏起来的神，神不愿意彰显他自己，他只要我们看他的工作，他不要我们看他自己。怎么知道有神呢？有人说你把神给我看一看我就相信。你要知道神是一位自隐的神，你看不见他，那怎么知道有他呢？罗马书第一章讲得很好，自从造天地以来，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，虽是眼不能见，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，叫人无可推诿。我们怎么知道神呢？我们看神所创造的万有万物，我们就知道有神。你看这个神创造的这个世界，现在又到了一年的开始，周而复始啊，春夏秋冬，人从生下来渐渐长大啊，读大学，后来做事啊，做了父母啊，他又渐渐的老了退休了啊，这一代一代，这些都是神在安排的。神的安排里面，我们看见有能力有智慧。第二个人我所要讲到的就是先知约拿，他怎么样介绍神呢？他说，神，我敬畏耶和华那创造沧海旱地之天上的神。那个时候他正在海上，所以他先提到海，海陆空，神是创造沧海旱地天上的神。第三我要提到的是我最喜欢的啊，创世纪48章15节讲到雅各，他年老的时候，他怎么样介绍神，太宝贵了。他说，一生牧养我直到今日的神，一生牧养我一直到今天的神。雅各曾经是一个牧羊人，他知道羊和牧人之间的关系。当他想到神的时候，他觉得神就是他的牧人，他是神的一头羊，神天天供养他，引导他，保护他。雅各一生活了147年，多么长的一生，在一生中有多少的需要，多少的困苦，多少的危难，世事改变很大，亲爱的人也会离开，但是神，雅各的好牧人，一直与他同在。神是一生牧养雅各，一直到他147岁的时候的神。我们在座有些年轻的朋友们，你还很年轻，你的一生还很长啊！你现在只能说神牧养你20年，将来你会说30年、50年、70年、90年，神要一生一直带领你，赐福给你。我盼望神恩待我们在座的诸位。这是我的一些开场白，我现在要进到我的主题啊。我今天主要要讲的是什么呢？我主要要讲的就是神是一位无谎言的神，他从来不说谎。我们人都会说谎。哎呀，我想到我有一次说谎，我逼到一个地方不能不说了，好像我到现在还是懊悔，我是个说谎的人。可是神呢，他是无谎言的神，他从来没有说过谎话。现在我要请大家看两节我非常喜欢的经文，一处在旧约，一处在新约啊。我们先看旧约的约书亚记，摩西的五经后面啊， 就是约书亚记，请看二十一章，那靠近约书亚记的末了了。你看这一节圣经多么宝贵啊！约书亚记21:45，耶和华应许赐福给以色列家的话，一句也没有落空，都应验了。这节圣经多么宝贵！我请大家注意四个字，前面是应许，你们都很聪明，都很聪明。下面是什么？应验。应许在先，应验呢在后。神常常都是这样，他先应许，他先说他要做什么，然后他到时候就按着他所说的去做。神应许赐福给以色列家的话，就是神应许要把迦南美地赐给他们。在约书亚记开头的地方，神一再的对以色列人重申他的应许，到了约书亚记将近尾声的地方，出现了我们所读的这一节美丽的经文。这有多么好啊！神应许的完全都应验了，一句也没有落空。神说了一句就是一句，我们的神是无谎言的神。我们再看新约圣经《使徒行传》四福音的后面，就是《使徒行传》，请看27章。第27章25节，这是保罗说的一句话。所以众位可以放心，你们担心的事不会发生，不要紧，可以放心。我信神，他怎样对我说，事情也要怎样成就。请注意三个字，前面的一个字是说，你们都很聪明，下面是什么？成就。对了，神先说，然后就照着他所说的成就。使徒保罗对神有信心，当时他在地中海里面航行，遇见了大风浪，性命危在旦夕，但是神对他说放心，一定没事。虽然风还是吹得很凶，浪还是翻得很猛，但是保罗他相信神的话，神说没事就是没事。后来果然平安无事，有惊无险，他们平安的到了一个岛。神怎么样说事情就要怎么成就，神是无谎言的神。我今天要跟大家讲四个要点：第一，信心的重要；第二，信心的真伪，有真的有假的；第三，信心的种类；第四，信心的操练。信心非常重要，让我先用四个比方讲到信心。信心好像什么？信心好像一座桥梁，能够叫人通到神那里去。信心好像一把钥匙，能够开启神天上的仓库。信心好像一双眼睛，能够看见肉眼所看不见的属灵的事物。信心好像一双手， 能够从神那里得到很多神所赐的属灵的福气。信心好像桥梁，好像钥匙，好像眼睛，好像手。信心是使我们得救的关键，信心是让我们灵命成长的要素，信心非常重要。一个人刚信耶稣，我们鼓励他读约翰福音。约翰福音里面有98次提到信心，信心非常重要。让我举出几节圣经来，最著名的约翰福音3:16，你看这一节圣经提到信心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约翰福音3:36也是强调信心，信子的人有永生，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，神的震怒常在他身上。约翰福音5:24也是强调信心，主耶稣说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那听我的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，不至于定罪，是已经出死入生了。约翻福音最末了的地方20:31说，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，是神的儿子，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。你看这些经文都是提到信，信信信心非常重要。基督徒少不了的两件事，读经和祷告，都跟信心有关系。希伯来书说，有些人听见神的道但是没有益处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没有用信心和他们所听的道调和。可见读圣经的时候一定要有信心。马太福音21:22，主耶稣说，你们祷告无论求什么，只要信就必得着。假如不信呢，那你何必祷告呢？啊，你既然祷告你就要信，没有信心的祷告是无益的。祷告和读经，祷告和信心和祷告，信心和读和这个读圣经和祷告都是非常有密切关系的。四福音里面讲到主耶稣接触了很多人，有些人他称赞他们，有些人他责备他们，你有没有注意？神责备人常常是因为什么？因为人没有信心，你的信心太小了，你的信心太迟钝了，你的信心到哪里去了？他责备人，人没有信心。有些时候主耶稣也称赞人，他称赞人常常是说，人有信心，这样的信心我在以色列中的都从来没有遇见过啊，他就是称赞，他非常看重信心。我们今天在座这么多人，神看重你有没有信心，你有信心没有？我们在座可能有些人还没有信心，很高兴很欢迎你们到教会来听道。信道是从听道来的，你没有听到，没有接触神的话，你无从相信。你们现在接触到非常好，当你接触到神的话的时候，你接受吗？你欢迎吗？还是你排斥呢？拒绝呢？这就有两种结果，你是一种信的人呢，还是你是一种不信的人呢？我盼望我的祷告是我们在座的每一位，你们都有信心，相信神，相信主耶稣基督。那么已经有很多人已经信了主，我希望你们的信心能够成长。信心好像一个小树苗，渐渐的发芽成长。我很喜欢我们这个后边这棵大树，我每次来教会我都要看看这些大树。 这个大树真是特别的大，哎呀，你这个不晓得一个人抱不了，围不住它，非常大啊。到有些月份的时候，上面开了那个粉红的花，非常好看。我希望你们都像这棵大树一样，从小树苗开始长，越长越大，越长越大。美国以前有一位布道家，他的名字叫做 Moody, D.L. Moody, 穆迪先生。他没有读多少书，听说他小时候是年轻的时候卖皮鞋。可是神重用他，他传福音很有果效，带领很多人信主。他说过一些非常好的属灵的话，我今天现在来介绍一句，在我这个小卡片上有他讲的一句话，非常非常好的话。他说啊，他提到信心，他说一点点信心能够使你的灵魂进入天堂啊，你不需要很大的信心，就是很简单，我相信耶稣啊，你就可以进入天堂。那还有接下来他说什么呢？假如你有很大的信心，你就能够把天堂带进你的灵魂。这句话多好啊，我真盼望我有这么大的信心把天堂带进我的灵魂。我读圣经，我发现有一些人真的是这样。你看刚才提到保罗，有一次他传福音被人家抓起来了，痛打一顿，然后关在监牢里。圣经上讲到半夜的时候他在监牢里面唱诗赞美神，地基都震动了。哇，他就是个有大信心的人，浑身都是伤，他居然这么快乐赞美神。但以理书里面讲到他的三个朋友因为不拜偶像被人家丢在火窑里面，那个国王是要把他们烧死，捆起来丢进去，拿小子丢到里面去以后，捆他们的绳子被烧了，哎，他们好得很，他们在火里面高兴游行。国王一看都吓了一跳，怎么回事？这些人就是很有信心的人，把天堂带进他们的灵魂。主耶稣被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从头到脚都是伤口，都在流血，可是他安慰那个跟他一起受苦的悔改的强盗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，今天你要和我一同在乐园里了。他被挂在十字架上，他的心已经进入乐园了，这就是很大的信心。我盼望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都能够有这么大的信心。讲完了信心的重要，我接下去要讲到信心的真伪，有真信心也有假信心。这个真假的差别在哪里呢？你看有一些人呢，好像他有信心，可是不是真的信心。真的信心不是相信人，乃是相信神；不是相信自己，乃是相信神；不是相信假神偶像，乃是相信创造天地万有的三一真神。让我举几个例子来说明怎么样从假信心进步成为真信心。刚才我提到雅各，他年老的时候灵性非常好，可是他年轻的时候也在那个成长的过程当中。创世纪32章33章讲到他的哥哥以扫带领400个人来找他寻仇，因为他年轻的时候得罪过他哥哥，他从家里逃出去了，经过了很多年回来，他哥哥带领400人来找他报仇。哎呀，那个时候他急得不得了，他也祷告，他用自己的方法来解决问题，他很聪明， 他那个时候财产很多了，他们那个时候的财产就是牛羊骆驼这些东西。他心里想，我哥哥带了400个人，不是把我全部都消灭了，我把我的财产分成两队，一队往这边，一队往这边，他追这一队，我起码还可以保留一半。他聪明得很。另外他就想，我要用什么来打动我哥哥的那个刚硬的心呢？怎么样打动他呢？我送礼物给他，我用东西来打动他。今天很多人做事也是这样，送礼物打动他。你看看这个圣经里面记载，这个雅各送他哥哥的礼物啊，可真是不少啊。母山羊200只，不是两只哦，200只，公山羊20只，母绵羊又是200只，公绵羊20只，还有骆驼，还有牛，还有驴，我给他算起来有500-600只啊，而且不是一大群一起去的。他先派一个佣人，你带了200只羊在前头走，送给哥哥，哥哥问你是干什么的，就是送给他的。然后隔了一段距离，又有一个仆人又带了20只公羊，干什么的？送给你的。他就这么一直送，送了7-8次啊。他心里想，我哥哥无论怎么样心硬，他大概也被这些礼物打动了。那天晚上他躲在最后边，没想到天黑了，有一个人来跟他摔跤，他也看不清楚是谁，多半是他哥哥的手下的一个人吧。他就拼命的打，拼命的打，没想到那个人摸了一下他的大腿窝，他就瘸了，他是瘸腿了。哎呀，第二天早上要看见他哥哥了，他怎么逃啊？他瘸腿了。神就是故意用这样的方法来教训他，你没有办法的时候，你只能够依靠神。圣经上讲到他去见他哥哥的时候，他走了几步就跪在地上，他又走了几步又跪在，他走在跪在地上的时候，他就拼命祷告啊，神啊，我越来越靠近他喽！你再不救我，我可是没地方逃哦。他从前是依靠自己的聪明，依靠自己的手段方法财富，他现在他只有完全的依靠神，假信心变成了正信心。保罗也有类似的经验，在哥林多后书第一章里面，他没有详细的讲，可是他透露他好像遇见死亡的威胁。他提到他自己的境况非常危险，想来想去难免一死。就在这样的情况之下，他说了一句很宝贵的话，他说不靠自己，只靠叫死人复活的神。他还不是说我不靠自己，只靠神，他提到神的时候，他说神是叫死人复活的神，意思就是说我大概就快死了，我只有依靠你。这是哥林多后书1:9，这是真正的信心。主耶稣曾经医治过一个12岁血漏病的女人，那是路加福音8章。你看看一个女人，她得了这样的病，漏血12年，你想她是多么的脆弱啊，瘦弱不堪呢，他的钱大概也都花光了，都送给医生了，都去买药了，最后他都没有得到医治。他听说耶稣的事情，他就凭信心摸耶稣，圣经上讲的他一摸他完全就好了。这个信心啊，你要想想看，你的对象是谁？这个是非常要紧。有些人也不相信自己，也不相信别人，也不相信财富，也不相信聪明什么，他相信命运。 你知道有这样的人吗？他过年他先要去算一算，我今年走不走运，投资好不好啊？有些人长辈，以前的长辈都是这样，要我的我女儿找到一个合适的对象，你得把你的生辰八字拿来好不好？他们两个要对一对，看看对不对啊？有些人说，有些人女的是专门克夫的，不能娶她啊！他们就相信这些东西。有些人相信摸骨头啊，有瞎眼的人，他别的不会，他就是会给人家摸，他就可以算你的命，而且他摸头啊。这些东西是不是圣经里讲的信心呢？不是，圣经里面讲到的信心是相信神，相信主耶稣基督，不是相信假神。另外还有一件非常要紧的事，弟兄姐妹们，特别是基督徒要注意，我们信什么？不是你一厢情愿，我希望什么我就信什么，不是这样。你要相信的是神的话，读的圣经。神的话是我们信心的根据，神怎么说我们怎么信，神没有说我们就不能够胡信、乱信、迷信，我们不能这样。我们只能够信神说过的，我们不能够信神没有说过的，这是一件很要紧。你在读圣经的时候会发现有很多神的应许，刚才我讲的应许就应验，应许是不是在什么情形之下都应验呢？不是的，神的应许常常有一个附带的条件，我们基督徒常常说，祷告里常常引用，万事互相效力，有没有引用过啊？神没有留下一样好处不给我们，有没有引用过？慢一点，你要注意神的话后面是怎么讲的。万事互相效力，叫那些爱神的人，爱神的人得益处。假如我不爱神，我怎么应用那句话呢？神没有留下一样好处不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，请问我是一个正直的人吗？还是我是一个弯曲的人？我讲话常常绕圈子啊，耍手腕，不正直。假如我不正直，我怎么能够盼望神每样好处都给我呢？这是我讲的第二个要点，信心的重要，信心的真假。第三我要讲到的是信心的种类。圣经上有讲到信心有种类吗？我要给大家看两节圣经，你就知道信心真的有种类的，好不好？我们先看啊，雅各书第二章二十六节，雅各书新约，雅各书在新约靠后边了啊，雅各书第二章第二十六节，雅各书二章二十六节，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，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。这意思就是说，有一些的信心是死的，死信心。既然有死信心，就有活信心。所以你看，信心的种类，我要跟大家讲到第一种的不同，就是活的信心和死的信心。我们再看另外一节啊，彼得前书在后边一点，彼得前书第一章第六节， 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，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。你注意下面说信心啊，叫你们的信心，这里讲的信心既然被试验，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。这里讲到有一些的信心是经过试验的信心，它比金子更宝贵，这是宝贵的信心。既然有宝贵的信心，也就有普通的信心。所以我今天就跟大家介绍信心的种类，有这两种：活信心、死信心、普通的信心和宝贵的信心。先讲这个活信心、死信心。在约书亚记里面，神对约书亚说，你要起来去得迦南地。神对他说，你脚掌所踏之地我都要赐给你。现在我们就看一看约书亚的信心是活信心还是死信心。信心没有行为就是死的。他有没有行为？假如约书亚听见神的话以后，他就找一个地方坐在那儿，他不动，表示说他没有真的信心。神说你的脚掌所踏之地，意思就是说你要走，你要往前走，凭着信心往前走，你所走的地方我都给你。他有活信心，他就往前走，平地走，高山也走，约旦河也走，耶利可城也可以把它踏平，这是表示他有真的信心，他就往前走。使徒行传二十七章，刚才我们讲到保罗遇见大风浪的事情，他有没有活的信心？神跟他说没事平安，他有没有信心？他们已经两个礼拜啊都没吃什么东西了，因为看见那个情形，活命的指望都没有了。那天保罗他在众人面前，他就说大家放心，放心，神告诉我怎么样，一定会怎么样成就。他就在人的面前拿起东西来吃了，他先谢饭祷告，他就吃了。大家一看他吃了，大家就放心，所以他是活信心。神跟他讲不要害怕，你必定站在该撒，该撒就是罗马皇帝啊，你必定站在该撒面前，并且和你同船的人神都赐给你了。神讲了这句话，该撒是罗马的皇帝，该撒是在罗马，他们正在地中海坐船要到罗马去，他们不晓得会不会葬身在地中海。保罗一听见神的话，没问题，神说我一定要到该撒罗马的皇帝面前，那当然我一定可以平安去，你们都放心好。这就是有信心。信心是什么？信心就是在神的话语上抓住神。你怎么样抓住神？你看不见神，你怎么抓住他？你唯一抓住神的方法就是在他的话语上抓住他。他这么说我相信，圣经上这么讲我相信，我就抓住神，神一定按着他所说的做。信心是什么？信心就是在神的话语上抓住神，信神的话，神怎么说我就怎么信。这是真信心，这是活信心。有一些人的信心是普通的信心，可是这个信心经过试验以后，它就成为宝贵的信心。我怎么样讲宝贵的信心呢？我就讲创世纪里面的约瑟，他的信心曾经经验过大的试炼。我们来看看神怎么样训练约瑟。约瑟17岁的时候，他做了两个梦，他梦的意思就是说将来神要抬举他，让他的地位超过他十个哥哥，而且超过他的父母亲。可是没想到后来约瑟被他哥哥们嫉妒，当做奴隶一样卖到埃及去了。 一个大财主家的小主人后来变成了埃及人的奴隶，像牛马一样的供人驱使。他住在外国，语言不同，食物不合他的胃口，他有没有亲人？一个朋友都没有。约瑟的信心真是受到考验了，他还相信神的应许吗？后来约瑟又被人家陷害，关在监牢里面，真是苦不堪言。他的信心真是受到考验了，他还会相信神吗？他还会相信神会抬举他吗？约瑟受苦有13年之久，从17岁到30岁。17岁的一个年轻人就离开了家，再没有回去过。夜深人静的时候，他想想父母，哎呀，他心里难过。他再想想他的那些不顾骨肉之亲的出卖他的哥哥们，他的心里面就更难过。可能他最难过的时候就是想到神，神在开我的玩笑，神在欺骗我，神为什么让我做那两个梦，告诉我我的地位会比我的哥哥们更高，我现在哪里是那个样子。约瑟也是个有血有肉的人，跟你跟我一样啊。他有些时候相信神，有些时候可能他的信心也会动摇。经过了13年，最后他的信心得胜。当他30岁的时候，埃及的法老王召见他，一夜之间他做了宰相。他为埃及建造大的仓库，存了很多粮食。当饥荒来临的时候，哥哥们迦南地没有粮食，到埃及来买粮食，就跪在他的面前，他们也不认识他。哎呀，这一节圣经是我最喜欢的，我现在念给你们听好不好？请你们看约翰这个创世纪42章，创世纪请看42章。这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一节圣经，创世纪42章第9节，约瑟想起从前所做的那两个梦，他想起来了，这是多少年以前的事啊，我算了一下，哎呀，20多年喽，20多年喽，果然他的哥哥们跪在他面前向他卖粮食的，他做的梦不就是这个意思吗？经过了20多年，这是时间的考验。神常常用这样的方法来训练我们的信心，说不定我们在座哪一位现在你正在经历这样的考验，神怎么样训练我们信心长大呢？神常常做的方法，做事的方法是这样。神给你一个应许，在你读圣经的时候给你一个应许，然后神就暂时躲开，他看一看你到底信还是不信，他看你信还是不信，他在熬炼我们的信心。当时间拖延的时候，我们可能信心就倒了，也可能信心更坚强了。当时间拖延的时候，我们要用信心来尊重神，神所说的一定会成就，可是神没有告诉我们什么时候。约瑟等了20多年，我很欣赏一个人讲的话，他说当时间往前走的时候，好像音乐啊，有一些的音乐啊，中间有休止符。我很喜欢韩德尔写的这个弥赛亚神曲，哎呀，我不晓得听过多少遍，我还喜欢听呢，真好听。 其中有一段就是以赛亚书九章六节说，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，有一子赐给我们，啊，那个英文他说 ，For unto us a child is born, unto us a son is given。那个歌啊，中间有很多的休止符，啊。休止符的时候不是没事，神还在打拍子呢，还是在往前进了啊！你现在可能正在休止符，你不要以为说神把你忘记，没有了，神还在打拍子呢，还在往前走呢。For unto us a child is born, unto us a son is given, unto us。哎呀，那个音乐，假如没有休止符就不好听了。那个最好听的就是休止符的地方。哎呀，我这是希望你们知道，神是无谎言的神，神绝对不会忘记你。你要用信心来尊重神，要有活信心，要有宝贵的信心。最后，我讲第四点，信心的操练。保罗在写哥林多后书的时候，到了13章第5节。他这么勉励他们，他说，你们总要自己省察有信心没有，也要自己试验。他讲两件事，他要他们做两件事，第一，要自己省察我有没有信心，第二，要试验让你的信心能够增长。圣经里面充满了神的应许，人有信心才能够支取神的应许，信心越大，抓住神的应许就越多，灵命就越丰富。我们可以读很多圣经，明白很多道理，听很多人分享他们日常生活中的见证，但是假如我们对神没有信心，这些事情都是空的。信心一点不能假，有就是有，没有就是没有。我们要面对这个问题，我到底有没有信心？我们大家都反省一下，我有没有信心？假如我没有信心，我盼望今天就现在，2016年开头，现在这个宝贵的时刻，你成为一个信靠耶稣基督的人，成为一个有信心的人。至于我们在座很多弟兄姐妹，你已经有信心，你要试验，看你的信心有没有增长？经过试验以后，你的信心就从宝贵的信心，啊，就从普通的信心变成宝贵的信心。我很喜欢提到英国人戴德森的故事，啊，这是一个宣教士啊，100多年以前从英国来到中国，向中国人传福音。我以前跟你们讲过他怎么样，也自己。土法炼钢啊，他也没有老师，他就自己学中文。他把两本圣经，一本英文，一本中文啊，路加福音，一个一个字对，他看看哪一个字大概哦，这个大概就是 Jesus 就是耶稣啊，这个就是God 啊，他就一个一个字对啊，他自己做出一本字典来，真是了不起啊！我今天要跟大家讲的就是他怎么样操练他的信心。他心里想，我将来要离开我的母国英国，坐船要坐半年，那个时候啊才能够到中国。我到那里去，我不能请人帮助我，我只能够请神帮助我。他就说我要训练，我绝对不向任何人开口请他帮助，我单单要依靠神。这个不简单呐！那个时候他还年轻，他是学医的，他帮助一个医生赚取一点生活费。这个医生呢，是个很好的医生，可是他工作太忙，他常常忘记啊，到了发薪水的时候应该给戴德森钱了，他忘记了。那戴德森呢，他就说我要学习，我就不告诉他。啊！一告诉他，马上拿薪水，这是很容易的事情。我不告诉他，我要祷告，我要求神感动他，这是何苦呢？啊！ 哎，何苦呢？他就说我要训练我的信心，我要训练我的信心，他就这样做。有一次他的钱又花光了，到了周末了，要交房租了，他的老板就是忙得不得了，他就迫切的祷告，神哪，求你感动他，让他想起来，让他想起来，让他想起来，不要忘记，我要知道你是可相信的啊。到了礼拜六快要下班了，去家说怎么办呢？就在快要下班以前，这个老板突然的就冒出一句话来说，德生啊，我是不是应该给你薪水了？哇，他听了以后，他的心差不多从嘴巴里跳出来了啊。他心里感谢神，神听了我的祷告，神听了我的祷告，神听了我。他就假装很镇静，他把他的声音压低啊，他不要让老板发现他很紧张。他说：“是啊，已经过了几天了。”那个老板就说：“你为什么不早一点告诉我呢？我今天下午把我的钱都存到银行里去了。”哎呀！好不容易他想起来了，现在又糟了。他还是继续祷告，继续祷告。那天晚上到了10点钟，老板来叩他的门了。他说：“刚才有一个很有钱的病人拿了一笔钱来给我，知道你需要，我就送来给他。”他就把那个钱拿去给他的房东。他就知道神是可相信的，他试验出来了。后来他自己离开英国到中国去去陆内地去传道。他们中国他们有个差会叫到内地，他不是在海岸的富庶的这个交通发达的地区，他到内地，他们组织了一个会叫做 China Inland Mission, 中国内地会，到偏远的中国内地去传道，而且他带了很多年轻的传道人，有男的有女的，别人就批评他，你去送死啊，你带这么多人去跟你一起死啊。可是他相信神，神没有骗过我，神是可靠的，他就带他们去。他服侍神，他的儿子服侍神，他的孙子服侍神，他的曾孙服侍神，他现在第五代的孙子也在中国人当中服侍神。很多人知道他的第四代的孙子曾孙戴绍珍牧师，可是他的孙子很少人知道，也是一位牧师。我很荣幸我有机会听他讲到，那个时候他已经很老了，他的头长得很漂亮，长长的啊，那个他的名字太好了，你知道他的孙子叫什么名字吗？在中国传道，在高雄他有一个圣光圣经学院，他是院长的创办，他的名字叫做戴永冕，戴就是戴帽子戴，戴永远的冠冕，你看这个名字呢还能够更好吗？他叫戴永冕吗？他现在已经回到天家去了，这个孙子也去世了，曾孙戴绍珍牧师也去世，他的第五代孙子现在还很活跃，在中国人中间传福音。前两天我跟曾师母坐车子的时候，我们在车上就谈话，他又不晓得他怎么会又想起来他大学信主，大学毕业以后进神学院的事情。他到香港的剑道神学院，有人给他买了票去，他身上只有1块美金，他就去了。我的岳父有一个餐馆，他不是没有钱，可是他不赞成他女儿到神学院去，你信耶稣已经够了，干嘛到神学院？大学毕业，我好不容易把你供了大学毕业，你现在去传道了。他说你的神若是可靠，就让他来养活你吧，我不养了，就不管他了。他就凭着信心走这条服侍神的道路，在香港读了一段时间，后来他又到 Georgia, 美国 Georgia 的 Atlanta 附近有一个Columbia Theological Seminary, 在那里念神学。那个时候他攻读，他跟我讲那个时候很苦， 最好的情形就是跟几个朋友一块到 McDonald's 去吃一个 French fry， 那是很高级的享受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打工，他有些时候替他的教授看小孩，教授夫妇出去了，家里有小孩子 babysit 啊，帮他们看，一个钟头只有几毛钱，那是四十多年前了。不像现在，现在基本工资都要十块了。那个时候看小孩子一个钟头几毛钱，他突然有一个需要，要五十块钱，要买书还是做什么？他有一天在学校，他去拿钥匙开他的信箱，里面有一封信，他打开来一看，他愣在那儿了，就是五十块美金现钞。不是支票，因为支票的话要签名，知道是谁写的。有一些的人帮助他，下面只是署名说 Friends in Christ， 在基督里的朋友，我们知道你有这个需要，就给他。到现在他不知道是谁给他的，他就知道是神养活他，一直到现在。我想到我在大学的时候念书，我父亲很早去世，我是家里弟兄姐妹唯一能够念大学的人。当我大学完了以后，我也不要当律师，也不要当法官，我是学法律的，我要传道。别人都觉得奇怪，这什么一回事，这脑子有问题、啊、别人给我介绍工作我全部都拒绝，我就是要等候神给我开路，要去传道。那个时候我在打工，有一天中午，我把自己关在一个小房间里禁食祷告。我跟神说，你知道我是很想要侍奉你，可是我看见有一些传道人的生活让我很寒心。我好像跟神说，你能够跟我担保吗？我是个大学毕业生，我这个家里唯一的一个念大学的人，我现在要传道，我还有这么多弟弟妹妹。就在那天我禁食祷告的时候，我简直不能忘记，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。神就让我想起来圣经上神的话，就好像神在对我讲一样。这是什么地方的话呢？约翰福音末了，耶稣复活以后在提比利亚海边向门徒显现，耶稣问他们，小子们，你们有吃的没有？我怎么会想到这一节圣经呢？我不是那天早上读圣经读到这个，不是的，分明就是神在借着这个圣经鼓励我。神要你传道服侍他，神不会让你捉紧裤带，神关心你有吃的没有。这个五六十年就是神养活我。小子们有吃的没有？我不晓得我有没有跟你们讲我结婚的见证。我结婚的时候我什么都没有，神后来让我样样都有。我也不晓得怎么回事，反正就是神供养，神供养。我相信王牧师师母一定也有很多这样宝贵的见证。我们这些服侍神的人，最宝贵的就是我们在经验里面遇见了神。他不单单是圣经里面讲的神，他是活真真的神，他是可靠的神。五六十年来，神养活我，感谢神。弟兄姐妹，我今天在这里苦口婆心跟大家讲这五个字，无谎言的神。大家跟我一起讲一遍好不好？无谎言的神。神是怎么样的神？我希望2016年你记得，神是无谎言的神，他是不说谎的。你相信他，他是这样；你不相信他，他也是这样。他不会因为你对他相不相信有任何的改变，他就是这样。 你相信他，你就可以得到很多；你不相信他，你就自己背负你的重担。你想想看，哪一样比较好？我的祷告，我的盼望，我们在座的每一位都能够相信神，而且相信他是一位信实可靠的神，而且相信他是一位无谎言的神，多么宝贵！假如我们有这样的信心，我们再去读圣经，我们就更觉得它宝贵了。他讲的一句一句都是实实在在的，他所应许以色列家的话一句都没有落空，都应验了。他怎么应许？他怎么应验？他怎么说？他怎么成就？神是可以经历的神，是又真又活的神。愿神赐福你们。2016年，大家都有信心，而且信心增长。神赐福，谢谢。